欢迎回到10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号称中国独立思想摇篮的北京大学10月10号到11号主办了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这次大会频频出现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就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鸡同鸭讲，观众要求主讲人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文革权斗等搞笑场面，让主办者颇为尴尬。尽管如此，北大宣布以后将每两年一次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要在北大校园修建世界首座马克思楼，并编撰马克思全集。在共产主义理念在全球陷入低潮和中国现实日益脱离之际，为何中国当局还热炒马克思主义？这次会议为何被一些中国学者看成是中国理论界的倒退？我们今天来采访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呢，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好，我想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北大这次这个会议哈，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都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和这个看点。那么您觉得这次会议最大的看点和笑点是什么？
这次会议按照主办方的用意，它的英文名词来看的话，它是想把它办成一个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派的一个世界大会。那么确实也请来了一些世界上各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派的学者。但是呢，中国官方没想到的是，在这些真马克思主义派眼里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假的，所以结果就出现一个非常滑稽的局面，就是假马请真马来撞门面，结果请来的真马反而披假马，这是最大的笑话。嗯，
好，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自从基督教兴起以后啊，1900多年以后，这个马克思主义确实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面貌。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号召用阶级斗争、用暴力革命、用无产阶级专政，一句话，用仇恨来向世界宣战。马克思主义制度化之后，在上个世纪，在苏联、在中国、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历史记录是极不光彩的，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被无辜的消失了，大量的文明被毁灭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共产主义幽灵确实还在世界游荡。我们在几千年前看见的北京大学的上演的这个闹剧就是其中的一幕。但是马克思他本人，我们应该承认他是一个有极大的个人魅力的这么一个天才人物，他有很多雄辩的言论，其中一句话叫做人们到处去播下农种，但是收获了都是跳蚤。北京大学这次这个会议上面，我看到坐了一排一排，除了西方这些真马克思主义者，全是跳蚤。
好，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们要注意，他这个会议的名称叫马克思主义大会，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大会。所以这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个前者有相当强的政治宣示的意义。在很多的中国媒体的报道中都讲，这些学者到中国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因为意味着马克思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实践都失败了，只有在中国成功了。中国的现实可以说可能什么都是，它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别的不用讲，马克思主义所向往的、所这个预设的那个共产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根本不是。现在中国这个贫富悬殊那么大，这个社会福利没有任何保障，所以这个怎么都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相差非常非常远。有人讲说马克思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实际上呢，这次大会啊，就是乱七八糟的都装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大筐里边了。
好，待会儿我们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想听听陈伯空先生的看法。
这个会啊肯定会沦为笑谈，它因为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反讽。那么这个名称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大会刚才建立也提到了，不是研究大会也不是研讨会，那我们说理根主义大会或者说奥巴马思想大会，这就是什么语法的不通。另外它这个里边有三点，它中国政府在国内讲七不讲，禁止高校谈那个教授这个西方价值观，那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价值观之一，说这是一个反讽。第二个，他们说要抢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制高点，这个大会的目标。实际上什么制高点没人跟你抢，现在只有中国，那制高点你本来就在这个制高点上，你抢什么，没人跟你争。再一个，这个当时西方的学者提出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就提到中国的这个文革、六四，还有这个 就是其他一些权力斗争，那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居然主办方和中国的学者哑口无言。所以说这一切都显示啊，你这个会呢本身呢就是在丢丑和出洋相。而至于说到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成功，由于中国权贵主义主权贵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面的兴盛，证明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而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遭遇空前的失败。
嗯，好，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这次会议确实请到一些西方比较著名的这个左派的，或者是说信仰社会主义的一些学者。那么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这个马若德教授，他是以比较左派的这个观点著称。那么这次他是作为一个最重大的一个主讲人，结果闹了很多乌龙哈，因为双方似乎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双方有非常不同的这个理解。那么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马若望就是他的英文名字是 MacFarquhar， 已经将近快90岁，
马若德
高龄的，
对，
马若德，
对，
是一个高龄的学者，这次专门到中国，中国是很希望他给中国说一些好话，但是呢，毕竟美国的学者不是中国的文人，不是共产党养的，所以他得说一些真话，他在会上说了一些话。中国的与会者可能听得很不舒服，比方讲他说，你们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重大胜利，他说我觉得你们那是儒家的等级观念取得胜利，为什么呢？你们中国人不都在叫习近平习大大吗？这哪是马克思主义啊。由于他讲了没讲出多少让中国主办者高兴的话，然后环球时报就捏造了一段他的话，说他在赞扬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结果马若德看了这个报道以后，被迫写了一个电子邮件，说是我没说过这段话，这是你们瞎编的。
嗯。
最后，《环球时报》的回应是悄悄的把这段话给撤了，也就是说，洋相出足。另外，还有一位美国加州去的这个 Runner 教授，他也是提出了质疑，比方讲，他说，你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像不是马克思的。
嗯，
他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反对私有制，他你们的私有制是消灭了还是增加了？
嗯，
还有马克思从来不禁止讨论某个学派或者某个观点，在中国能这样做吗？能自由讨论吗？所以实际上，这些真马克思主义者是，尽管他们很客气，但是还是这个尖锐的指出了中国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假的一面。
嗯，好，听听王刚先生的看法。
其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是一个极其的蔑视中国的一个西方的十九世纪的西方人。马克思在《共产宣言》里面明确的说嘛，未开化的民族、野蛮的民族要服从于、从属于文明民族，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东方民族从属于西方民族。那中国人那个时代都是属于未开化的农业的东方的民族嘛，那个是典型的狂妄的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本人说到俄国的时候就不屑了，说到印度是还好，说看到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身影，说到中国的时候那是充满了蔑视，说中国就是世界腐朽文明的总代表，中国就是一个藏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垂死挣扎，那么他要发动一所谓的造反和革命，把火星投放到了这个现代工业体系的这个即将爆炸雷管上，就这一点上马克思他说对了，然后引起一种奇怪的后果，欧洲要产生动荡，发生社会的这种混乱。马克思还说过一句话，我就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北京这次会议马克思本人到场的话，恐怕那些所谓的北京大学那些教导们会惊慌失措，马克思可能会大发脾气。马克思说他最厌恶的人类的缺点就是逢迎，我想北京大学马克思学院那些家伙没有一个不是逢迎之辈。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这次北京这个学会哈有8个讲坛，那么其中一个论坛就是专门研究习近平理论体系，结果后来有一些西方学者就确实问到说有没有这个体系。
对，那习近平的这个治国就是口号，对吧？最全面的这个理出来4个全面，这是算他最全面的了，那仍然是口号式的治国，他肯和思想体系完全没有什么关系，更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以那个阶段可以说是明显的在这个拍马屁。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失败以后的结果，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失败，没有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意思就是我要在意识形态上要抛弃以前的所谓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念， 来做我适合中国的一些比如实用主义的东西。
嗯，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已经在那个时候慢慢被中国抛弃了，但是不要忘记了中国共产党，它是共产党，在它的党章里，在它的这个宪法里，仍然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这个非常高的地位，可以说是它的祖宗。在这个时候它和它合法性有关系，那它又是现在呢有文化，有中国的复兴中国梦，那又如果仅仅是马克思唯一一个祖宗的话又说不过去。所以呢中国呢就是一会儿孔子，一会儿马克思，一会儿孔子，一会儿马克思，不知
道
到底谁是这个祖宗。
嗯，
虽然从这点看出来这个中共在中国统治的理论基础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来中共在这个统治这个思想基础上的这个灵活性，它可以这么灵活，这也是它可以这么长期的延续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一点。
嗯，好，陈伯公先生。
刚才这个建立提到这个一会儿马克思一会儿孔子啊，其实网友已经总结得很精辟了，说对内就引进马胡子，对外就推广孔夫子，这是中共啊对内对外的两手。另外刚才那个王康先生啊提到这个共产党宣言，的确提到马克思主义你不得不提到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是谁联合起来？腐败分子联合起来，这个资本家跟共产党联合起来。按江泽民说的三个代表全都代表了。然后我们看了，我昨天看了一个消息说王健林再度成为中国首富。王健林是谁？他是跟习近平家族有密切关系的人，这是一个正比的关系。中国的首富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形成了一个政治上正比关系。如果王健林是跟薄熙来那个正比关系，像徐明那样，或者跟周永康的正比关系刘汉那样，那就是监狱里蹲大牢去了。说这种资本家跟共产党官员的联合是完全违背共产党宣言的。另外看共产党宣言还谈到那个资本论里面的核心，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那么解放生产力首先要解放劳动力，而解放劳动力首先要解放思想。而中国共产党的做法是完全封锁人、封锁劳动力，直到这个毛泽东统治了这个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之后，邓小平才说松绑，也就是承认共产党把那个中国的捆绑了三十年，在生产力上就捆绑了将近三十年，后三十年松绑，而仅仅是在经济上松绑，结果中国经济就起来了，而且思想上并没有松绑。说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在处处跟马克思主义作对，针锋相对。
我们知道，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北大主持这次马克思大会都感到比较吃惊，因为很多人就说这是中国理论界的倒退。那么联想到最近有关于比如说这个中国官媒跟这个任志强有关我们是不是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些争论哈，大家觉得这个中国的理论界有这个往左靠的这个趋势，从这种大气候来看，那么王康先生您是不是赞成这种评估，就是整个理论界
和苏共一样，全世界的掌权的共产党人呢都有一种历史的官能症，他们总是在两种很莫名其妙的极端的这个矛盾当中啊徘徊，一会儿是极右一会儿极左。
嗯，
你比如他们经常是无限的乐观，毛泽东时代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说中国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现在啊，一会儿习近平说中国要亡党亡国，一会儿又说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自己的伟大复兴，究竟是一种极其悲观的还是极其乐观的，他们在好像玩一种巨大的文字游戏一样。
嗯，
但是中国的普通人不大一样，普通人经历了毛泽东的那个乌托邦的大的折腾，对所谓的理想神圣目标早就没有兴趣了，然后又进入到所谓的改革开放的这种高度的世俗化的生活。一般的中国人最大的目的是希望此生平安，长命百岁，有肉身的享受和感官的娱乐，就谢天谢地了。再也不愿意现在中国新的组织们又要中国老百姓穿上他们好不容易脱下来的血腥的意识形态的外衣，重新戴上那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这个我在想啊，这个北京的统治者好像真是有点神经病的样子，他们不仅不懂世界潮流，好像也真不懂中国人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既然改革开放，既然发展是硬道理，一部分是先富起来，那你何必要再动这些老石子呢？我还敢说下个断言，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他们可能早就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未必比像我这种完全在意的知识分子高。
嗯，好，陈蒋同学，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这种反差好像是越来越大了？就是
中国这个官方的话语体系其实里面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但官方不能把这个表面上的面纱给揭开来。 刚才王康先生提到了，假如马克思回来他会怎么样，我就设想一下，马克思可能首先会提两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私有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都提到了。那么中国现状是什么呢？中国是改革开放，其实就是重建私有制，在大范围内，而且是把原来的公有财产让党政干部私有化到口袋里去了，建立了一批红色资本家。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巨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另一方面，如果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假如全世界真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了，都是穷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他们要反对的阶级是谁呢？是共产党的这些权贵，还有红色资本家，还有和他们合作的这些这个企业家，他们究竟是无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是真无产阶级的斗争对象，还是真无产阶级的团结对象？我想马克思也讲不清楚，也许马克思最后只剩一句话说，行，你们要当马克思主义者，那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行不行？
好，杨建立博士。
对，之所以北大能开这样的会议是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的。一个呢，是习近平当政以后呢，他的这个很多的治国的实践中使用了很多左这个文革中的一些手段，而且话语上呢也对这个左倾啊进行了一种这个开放，所以呢就这个造成了他现在有能够进行这种会议的可能。另外一个大家不要忽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现实，正是大家各位所讲的，在中国所实践的恰恰是和马克思主义相反的东西，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造成了严重的权贵资本主义啊，才使得中国的民间真正的有对马克思主义一种渴望的一种思想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薄熙来在长期有那么多的这个坚定的支持者，而习近平在薄熙来被打倒以后，在部分的举起了薄熙来的旗帜，而受到了这个欢迎的一个社会基础。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不能忽略的。如果我们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我们都经历了那种痛苦，然后就否认现在民间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渴望的话，我们也是对于一种现实的这个不诚实。
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起一件事情哈，80年代中共的这个政治书记处书记，这个左派这个大佬啊，邓丽群，他有次到中央党校去讲话，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毛主席没有看过《资本论》，那个陈云同志读过《资本论》，他想说陈云比毛泽东懂经济。结果这句话传了邓小平耳朵里，邓小平非常的不高兴，就叫胡耀邦给那个邓丽群打招呼，叫他不要乱讲。邓小平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邓小平亲口对别人说，他说我只读过《共产党宣言》，没有读过《资本论》。他甚至说，《资本论》这样的大本子，只是少数搞研究人读的，群众怎么读得懂？他把自己当群众，然后说我的入门就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 B C》。所以由于邓小平也没有读《资本论》，所以说呢就对这个邓丽群非常火，说邓小平这个讲话传到了毛左派耳朵里，说毛左派就专门写了文章，这个批评邓小平，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所以说，我们看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没有一个人我敢断定他们读过资本主义或者完整的读过资本主义，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资本论或者没有完整的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资本论的共产党领导人怎么能自称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们是把人民对人民说马克思主义，对自己不说。说出来，这个中国网友一句话说。究竟是老马折腾了中国，还是中国折腾了老马？我看如果马克思今天醒来，看到中国这个现实啊，贪官横行啊，权贵资本主义啊，又是腐败，甚至以前还有六四啊、文革这些，马克思肯定说，这绝对不是我的马克思主义，我绝对不予承认，你们要当我的孙子孙儿，你们去当去，我就不想当你们这个主，我就不想当你们这个祖宗。
好，最后时间不多呢，我想请大家来每位都短评一下，就是北大的这个历史地位。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会议哈，中国有两位最重头的主讲人，一个呢就是北大的前副校长梁祝，他批判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有幻想，让当时的与会的西方的学者非常的尴尬。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来先谈一谈，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北大不仅主持这个会议，而且还说要建造世界首座马克思楼，还要编撰马克思全集，就是花这很多的资金和力量。那么您怎么看北大作为中国独立思想摇篮今天的这种状况？
这个中国的荒唐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了，还会有更多的荒唐事情。卓尔尼琴先生在1973年曾经建议苏联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 把这个马克思主义送给中国共产党，他们太需要了哈。他说千万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某本著作的353页正确还是535页正确而中苏之间开战。他说这个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从西方刮过来的一股黑风，俄国人民为此呢付出了6600万生命的代价，我们再也不要这个东西了，让共产党东共拿去吧，让他们去开导人类，他们去拯救世界吧，他们去训练南亚和拉美的游击队和恐怖分子吧。结果苏联领导当然没听他的劝告，结果很快他们就垮台，他们地道的国家四分五裂了。北大这个建马克思多荒唐到什么程度了，要建也不是北大来建了，北大算老几啊，马克思是全世界共产党的祖宗嘛，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的祖宗，要建到天安门广场去嘛。这一次这个会习近平不率领全部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大失恭敬了，已经大失敬了。老祖宗的纪念会呢，世界首届马克思主义大会，这个北大以前有蔡元培，有鲁迅，当然也有李大钊，陈独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还有胡适之，还有熊十力，还有梁漱溟嘛。都北大的堕落当然不是从10月10号开始的，早就堕落了。其实对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有兴趣的人，早就对北大的举动毫无兴趣了。
嗯，好，杨景天，
北大就是一个党组织而已，现在。所以这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作为一个学科是完全是应该有这种这个自由的，在美国的学术界和其他学术界都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个学科，北大也应该有。但是北大要建马克思主义楼，它完全不是学术性的，它是政治宣示性的。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这只是一个闹剧，实际上在中国应该马克思仍然不是个主流，因为它只是这个其中的一个框而已，另外还有好多框，还有孔子这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嗯，
中国梦现在也成了个框了，什么也可以往里装。这个我说这个是想提醒大家呢，就是中共在中国统治实际上有相当的灵活性，这个在研究中国的
其实我就说实用性可能比较，
实用就是无底线实用主义这一条，
对，
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马克思不要把他这次这个大会给说的那么严重，他只是这个一部分内容而已，而且他是这个适合某些人的一些需要，那他这种灵活性正是大家应该仔细去研究的，这个是他实际上延续他的专制统治的真经。
嗯，好，
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这个。
好，最后各45秒，先请陈晓东先生来评论。
嗯，在所有共产党国家，其实当领导层对经济政策有信心的时候，通常他们实行的统治策略是花钱买稳定，在意识形态上呢放得比较松，因为他给老百姓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他觉得就能够稳定统治了。所以勃列涅夫时代、赫鲁晓夫时代、中国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都是这样。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现在中国的情况，当领导层觉得这个经济状况不佳，他对经济不再有信心的时候，他也不可能给老百姓更多好处，不能花钱买稳定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把意识形态宣传、洗脑教育重新拿起来当作一个重要的工具，用它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个不是成就和进步的标志，是不成功和困难的象征。
嗯，好的，陈伯文先生，45秒时间。
啊，我想起中共啊，他这个开党代会或者节假日啊，他会挂四幅画像，马恩列斯四幅巨型画像。那么现在说要在北大建马克思大楼，我建议他们建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人建一座大楼，这样比较全。因为他们说马克思是祖宗啊、列宁是导师，斯大林是父亲，而这些都是外国人。而中共曾经说过这个不照搬外国模式，但这些都是中国人。所以说这个网友这个毛左派啊，或者是这个五毛党经常说啊，这叫什么呢？挟洋自重，这叫做崇洋媚外。按照毛左派五毛党的口头禅，那就是汉奸思维，不折不扣的汉奸思维。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王康先生、杨建立先生、陈晓东先生和陈伯文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们随时都在关注您的反馈。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